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上面写的第一章，我们一起从42节读到46节。申命记的第一章，所以对于42节，读到46节，这是咱今天的读经的进度。申命记一章，我们从42节读到46节，在旧约圣经的217页。申命记一章的42节到46节。国圣经207页啊，42节啊，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请读。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敌杀败，我就说人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般，在希尔杀退你，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呼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我们昨天有读到在34节这边30几节这边到一直到41节这边，我们看到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趋炎附势啊，西归挖大饼啊，尤其现在是民主的社会。人多的意见可能要被尊重因为大家观念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以圣经真理的角度而言，我们知道只有神说了算，神话才是真理。所以因为这些百姓看到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向他们报恶信，是他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意思来征战。他们忘记，因为神跟他们同在，他们才能够打败迦南那些地的那些外族人。所以，这也成为我们这个见解啊。神赏赐给我们好机会，但是我们人要抓住神的应许，尽我们人善尽当尽的本分，相信神也会带领我们信仰的一个脚步。那我们今天早上要从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来一起学习有关于这个宗教教育以及信仰的传承。那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的第六章这段，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请看申命记的第六章，申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来读到第九节。这是我们知道，申命记就是律法的重申，摩西将神很重要的话再次来提醒这些晚辈，好像我们这个长辈一样，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常常会将很重要的信仰的一个观念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孙子所以常常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中辈讲爱给耶稣的三句你好条。耶稣都会锻炼你信用的卡脖，要将耶稣的一经抓紧神就会带领你信仰的一个脚步。所以要如何才能够将神来抓牢，就是从听开始。我们来读《申命记》的六章的3到9节，第三节，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来记载，当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他们在教导他们孩子的时候就从听开始， 从长辈父母亲先来读圣经神的话，让这些还不识字的晚辈能够借着听从神的话，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跟神来建立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第三节这边就谈到，我们知道以色列啊，就是神选民的代表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他原本的名字叫雅各啊，雅各或许在他的前半生用他个人的不择手段得到他想要的这些好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当他要回去见他哥哥啊，当他皮皮创啊，创了一蛋啊，因为他哥哥带了400人啊来迎接他，他以为哥哥要来报他啊，夺取他长子福分的这个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仰的经历都成为他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这边神借着使者跟他摔跤啊，叫他的大腿摸了一个，他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所以并且来改名叫做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谈到就提醒我们属神的选民要听神的话，才能够来谨守遵行神告诉我们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比如说安息日，我们就是要来神的圣所里面来遵守安息圣日，来放下世上的这些工作，在神的家里面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福分。那我们知道犹太人遵守安息的方法，就是在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就是完整的守安息日。所以我们不是守安息时也不是守安息分安息秒不是说崇拜聚会的时候才是在守安息日，其实整天都是守安息的一个正常的方式。所以这边谈到要谨守，包括守安息日遵行神告诉我们要去做的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要有爱心，要能够爱看得到的人，我们才能够爱那些看不到的人。所以这边谈到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神所应许的。我们知道神是应许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神是绝对说得到也做得到的。人常常因为外在的环境跟人跟一些人事物的变化，对神的应许会渐渐的淡忘。所以这边谈到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来读神的话，我们就会忘记。所以第四节这边特别来提醒我们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提醒我们神是独一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能够超越神的地位。所以这是提醒我们进一步的第五节说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就会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殷勤教训你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借着长辈，属灵的长辈能够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并且教导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将神的话放在他们心中，将这份信仰能够传承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认同这份信仰，能够将这个神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神。所以这边谈到借着将神的话放在心中来殷勤的教训自己的儿女借着各种的机会，有言语上的教导，有行为上的教导，除了言教跟身教，以及这边第八节跟第九节说的环境的教育，很自然在家里就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将神的话放在心中。所以有一句话说，十年树树，百年树人。所以无论是圣经的教训或者是属世的智慧，都非常强调有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尤其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来看到知识的来源跟取得更是非常多元，而且非常容易，非常快速。但是有人说这一大堆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分类没有整理，那只不过是一堆的垃圾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毒有很多这种异端也在这个当中来掺杂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有时候在分辨跟过滤上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如果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没有一定的根基，那很容易就受到这些迷惑，甚至被勾引去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过去有一个新闻常常跟你讲说，哇，去某个地方玩不用钱，给你出机票钱，还一个月月领5万10万， 哦，那就这样，结果被卖到这 KK 园区诈骗，变抵押抵押件哦。所以他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所以要懂得分辨啊。当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啊，懂得分辨，我们才不会让我们这些长辈跟父母亲来担忧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来记载啊，当神他向我们信仰的列祖来显现的时候，我们来看他是如何自称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请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来读第六节，这是神要拣选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头一次来向摩西显现，并且向摩西来自我介绍他是谁。出埃及记三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请读。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神他来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圣经里面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或说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的神来自称。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除了凸显真神对于亚伯拉罕祖孙三代的一个疼惜跟关注之外，更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注重信仰的一个传承。一般人而言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白手起家就敢扣就行扣就砍没很不容易来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公司跟帝国。那第二代或许多少也会尝受到第一代辛苦的一个苦果，所以当然没有像第一代那么一个勤俭，但是多少也知道第一代创业的辛苦。但是第三代就不一样。然后说，甘着金汤匙出世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付出任何的一个辛劳跟辛苦，所以他当然不会来很努力的来持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用这个观念来对照到有关于这个信仰的这个传承上面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显示的。到底我们这个真道，我们这份纯正的信仰如何坚守到底，如何能够将这一代的信仰传承到下一代，甚至能够代代相传这也是我们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我们就要来学习到底亚伯拉罕他如何来照顾他的侄子罗德一直到得到儿子，甚至差点失去的儿子并且为孩子如何来完成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那这过程当中的一个信仰跟教育的一个态度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在不管是宗教教育的传或者是信仰传承的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六节这边可以来看到，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六节这边就记载，当神他第四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章第六节这边当五节这边神带他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问他说有办法数有多少颗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这边就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边谈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代好像天上的星星跟海边的尘沙这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神他显现这个时机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的十四章里面可以来看到当时亚伯兰他率领的318个这个壮丁冒险来解救这个罗德，并且打败了这个四王的一个军队我们可以看到获得麦基洗德这个神的祭司的一个祝福并且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了怕落人口实，他说拿人手短吃人手软，所以他拒绝了这个索多玛 所多玛王的财务的一个馈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可以来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罗德全然的一个疼爱，跟对忠真神的一个忠贞。当这个麦基洗德来提醒他说，神将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承受的，亚伯兰他有这种属灵的敏感度，他马上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表示他承认神在他信仰当中的地位，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他无法来救回这个罗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因此来得到神的一个赐福。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来了解，在信仰的传承上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有充足的爱心，尤其是对于宗教教育的一个教员，或者是为人父母的长辈的尤其是担任教育者，第一个条件是要爱心，就像亚伯兰他对侄子的一个疼爱的之情，他不惜冒了这个可能丧失自己生命这个代价来救回罗德因为我们之前有曾经分享在家里打砸这个壮丁跟军队里面这个经过受训练这个杀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等次。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计较不放弃的拼尽全力来救回他的这个侄子罗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看更多前书的16章14节，更多前书的16章14节。这边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在13节里面告诉我们，勿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14节提醒我们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更多教会的一个劝勉要警醒谨守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提醒门徒的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这边谈到在真道上来站立的稳，也就是信仰的根基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才不会好像建立在这个沙土上面，经不起考验，很容易就跌倒。所以这边谈到，当能够在信仰上面将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以后，就能够做大丈夫，能够刚强。所以14节进一步的能够所做的能够凭爱心而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亚伯拉罕他值得他用充足的爱心能够来救回他的罗德。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神他来预言要来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当亚伯兰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以后，我们看到他有6次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赦免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里面这些罪人，只要有10个义人他就能够来赦免这个罪恶之城。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可惜这个城里面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这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个榜样，就是他能够展现这种互相代求的精神。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5章，请看雅各书的5章。雅各书5章，咱做来读16节。小圣经333页，雅各书5章16节，16节，请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功效在这边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能够借着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的疾病能够蒙神的一个医治所以或许有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有不为人知的很难这个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功课。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或许每个孩子每个晚辈 他们的性格跟信仰的表现不一定会相同啊，有的非常的认真的这个投入啊，有的对信仰好像觉得无感，甚至觉得非常冷淡，觉得我不只不过是小时候父母亲把我婴孩的时候就抱去赌罪。哦，觉得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当然，这是他们对信仰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他们的一个 argue，他们的埋怨。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信仰对我们在身上的一个造就，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有追求的，我们就懂得这份信仰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对于这些不管是长辈或者是这种教育者除了要持续的用爱心关心以外，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要为这些晚辈来代祷。好像腓立比书的二章的第五节所说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虽然每个人有软弱、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帮助尽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其他就借着祷告求神施恩来帮助。相信我们有句话说铁杵磨成绣花针这个铁棍不给它磨做要当叫做尖要来铁砂要一段的时间或许5年、10年，或有的是10几年的时间，因为长辈他不放弃，所以他的晚辈能够回头，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浪子的一个比喻一样。所以除了有这种充足的爱心以外第二点就是要有为主而做的心。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这边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当审判的日子要将这些羊分为这个绵羊跟山羊，差别就是有没有实行爱心在最小的身上。所以40节这边主耶稣曾经说，你们即将这些事做在我这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看到这边谈到生病的给他需要的帮助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见他是做客旅的就留他住在监里面来看他，病的来帮助他。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身为长辈或者是教育者，我们要有这种为主而做的态度尤其是对这个信仰要有认知。所以好像在彼得前书这边，彼得长老也来提醒我们，以彼得前书的5章22节彼得前书5章2节这边就记载说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不管是做圣工，不管是喂养神的羊，不管是教养这些儿女不是为了任何有形质的这些物质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要得人的一个称赞，乃是秉持着能够回报主恩典的这种态度。就好像在诗篇的116篇的12节到14节这边所记载，第七篇呢116篇的12节到14节，这边作诗的人他这样自我来提醒说，诗篇116篇的12节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拿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的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所以这边可以来看到，因为我们从神领受很多的恩典，不管是属灵的或者是属物质层面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为主而做的心。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身为教育者应该有的一个灵修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基本功。所以做这种教员或者是长辈本身的灵修是做圣功力量的一个来源 所以良好的这种灵修的生活啊，也是为主侍奉的一个基础。就像我们从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可以来看到，当亚伯兰他得到这个神的一个启示啊，要他离开这个哈兰，迁徒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亚伯兰他在这当中，他常常有个动作，就是能够常常来筑坛，能够来献祭，甚至能够来求告神的名。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啊，当时的筑坛献祭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祷告一样，好像我们的灵修生活、读经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啊点点滴滴好像没什么，但是人家说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好像啊一滴水在滴在这个石头上面，你短暂的时间看不出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久了以后，这个石头会被滴出一个洞，甚至这个一滴一滴的水能够将这个很硬的石头把它穿过去。所以灵修的累积、读圣经跟祷告的生活的一个累积，也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基本功。就好像当时这些亚伯拉罕一样，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六到八节这边就记载，好，不论亚伯伦他到什么地方，这边可以看到他常常都懂得来筑坛，来求告神的名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成为亚伯兰他在往后的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跟典范，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这点可以来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灵修的重要啊的一个看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圣经里面有记载，当摩西他完成了他阶段性的任务以后，他要离世，接续下来就是他的帮手，就是约书亚，要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或许约书亚当时非常害怕啊，因为要面对这一两百万的这些群众啊，连他的这个师父啊，他的摩西都会提醒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伊娜咬拔叉啊，吃饱也在这边哀叫啊，这个肚子饿也哀叫啊。梁公，你是在那结婚了呢？啊，你也不是现婚，你来啊，一直结婚，你也不是现丢，我现在一直在丢哦。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这么任性呢？这么顽固呢？啊，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孩子他们就是有一种，人家说有一种劣根性，所以这是需要长辈要非常有耐心啊，来带领他们。好像保罗有这种为父的心啊，不断的劝告，不断为他们代祷。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当时也非常害怕，所以我们看到神如何来鼓励他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八节，神特别一再的来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就是第八节，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一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请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哦，这边可以记载，神提醒约书亚要将神的话啊常常来诵读，所以这边常常说不可离开你的口啊，并且除了读以外啊，能够读出来有声音，能够耳朵能够听得到，并且这边谈到还要放在头脑里面。昼夜思想啊，将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思考，如何能够来遵行，能够来谨守遵行神的话。这边谈到，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中所写的一切话。人，有人说人很容易健忘啊，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忘记了历史啊，又重蹈覆辙来做那些惹神愤怒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能够将神的话放在心中，昼夜思想，谨守遵行，我们就能够蒙神来带领。所以这边谈到，当能够谨守遵行， 这边谈到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所以读圣经是我们最基本来跟神建立关系，来认识神的一种方式。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但以理书的第六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但以理也是古圣贤当中一个完全人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种完美的这种德性，其中我们看到他祷告生活的一个建立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仿。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但以理书的六章第十节，旧约圣经1046页，但以理书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六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请读。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逾期，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边记载虽然有一些奸臣嫉妒但以理被当时的皇帝来看中，所以设立诡计这边谈到说就是30天以内除了向王以外不准向任何的这个神明或者是神来求什么，否则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本身是总长所以皇帝所立的这个禁令相信他一定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跟动作呢？这边谈到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表示他祷告生活建立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并且是过去就开始。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将祷告跟神灵修的这个工作看得比他生命更加的重要，所以就算这些奸臣想要来陷害这个但以理，但是这边可以看到但以理他将自己的生命死生置于度外，他能够保持一天三次跟神的祷告所以他跟神有美好的连交。所以这边谈到旁边的人看他心中有神灵同在所以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亲近神，神就会来亲近我们。我们常常将神当作好朋友，常常跟他祷告，跟他说话，神也会跟我们非常的亲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不但有这种祷告的习惯以外，在但以理九章的第二节这边可以来看到但以理他还有这种读经的一个习惯。在但以理书九章的第二节这边说到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可以看到但以理虽然非常繁忙他在工作上非常忙忙，但是他仍然看重祷告跟读经的一个生活。所以但以理能够与神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就好像我们如果常常跟好朋友一起泡茶聊天，常常维持好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非常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就是这种非常基本的读经祷告的这个生活，跟神有美好的灵交，跟神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能够靠神的带领能够胜过各样的操练。所以灵修的生活它能够让我们与神非常的亲近所以我们知道就像赞美诗的一首133首所说的耶稣不改变一样，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不管是读书工作，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无法永远在我们身边，但是当我们能够将这份信仰视为自己的信仰，将这位独一的神看成我们自己的神，我们能够与神亲近，我们能够与神灵交，我们能够与神来建立好的关系，相信不管到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与神有好的一个关系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未来当进的这个脚步。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三点，就是我们应该有好的灵修，应该有为主而做的心，并且能够来有充足的爱心。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长辈或者是这个教育者的一个责任，好像我们古代韩愈所著的诗说所说的，他其中所提到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长辈不管是父母亲，不管是教员不管是我们人家说教会里面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这个长辈他在说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地方都是我要翻台语的哦，来讲翻译的给他翻译成我老翁老，有人不要夸老我少年翁少年有人不要夸少年。完了，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将教会里面所有的长辈当成自己的长辈来尊敬、来孝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教会这些晚辈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导。所以教育上也是如此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在宗教教育上面的一个工作，传道就是给他正确的信仰的态度，授业呢就是能够有这种事工人员的培育跟这种传承。那第三个就解惑，就是能够及时的为这些学员做正确的这个信仰的上面那个解答跟导正。所以我们知道，传道就是要有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态度，就好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各样的一个信仰这个事迹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称职的家长之外，他更是一位这个照着神的指示来敬神爱人的一个长辈他有好的这个言行跟这个言教跟身教。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12章就不可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他照着神的指示来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妻子撒拉跟侄子罗德一同前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真神应许要将大大的福分来赐给他来起的这个私心，还要将这个福气来给他独吞。相反的他能够来带领他的侄子，就是他兄弟的这个儿子并且将一切的人口跟财物等等的来带往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他在移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他的一个见证跟那个一个求告神，还有多次来足坛来感念神。所以从这些事迹里面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一个敬神的一个态度，是付出具体的一个行动来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这个雅各书吼，那先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二章，我们从21节来读到26节。雅各书的经文里在这读到26节，小圣经331页。雅各书二章的21节到26节，21节。请读。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如此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边圣经里面就记载，亚伯拉罕的行为不是出一张嘴，不是口上说说的，而是能够付出具体的行动。神叫他将这个100岁才生的这个独生爱子来献为燔祭，他没有第二句话就付出行动，所以借着他的行为来证明他信心是真的，而不是嘴上说说，空口无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他敬畏神的态度是付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他信心的实在，所以这边谈到他还可以称为神的朋友，所以神说我所要行的岂能够来向亚伯拉罕来隐瞒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他带领这个罗德出了这个他的故乡以后，我们看到后来因为他们的产业很多，这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来相争，他也能够适时的来找罗德来沟通，并且来教育他说骨肉不得相争的一个道理所以借着展现长辈的这种雅量，很大的一个度量，将优先的选择权来给这个罗德来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亚伯拉罕他移居跟罗德的这个互动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可以说是身教言教来并重，所以给予他罗德正确的一个信仰观念。所以虽然罗德后来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亚伯拉罕他已经尽了他当尽的本分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所以长辈不但要有给晚辈有好的言语的教导，也要有这种行为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身教言教并行所以有人说这个教育就是做给他看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就是来帮助我们。